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今儿讲的这国宝有点生僻啊，叫犀皮漆。它是个原盒，生僻你也别急，听我慢慢和你说。拥有一件东西是要有缘分的，老话说啊，该谁的就是谁的，争也没用。这件国宝原来是王世襄先生。王世襄先生前面这东西是谁的呢？他老人家没跟我说，我也没打听。我第一次看见他到拥有他，中间间隔大约有20年。王世襄先生最早拿给我看的时候，我怎么也不能想他最后能归了我。我觉得没这个可能啊。王世襄先生每次让我看的时候，他都爱不释手，每次都说让你展一眼。什么叫展一眼呢？展一眼是古董行的行话，就是让你有限度的看一眼，在你面前展览一下，所以说展一眼。古董行里没有人说你这东西让我看一眼，也没有人说我这东西让你看一眼，都说展一眼。这是一个极为文雅的说法，把低事儿呢给说高了。王世襄先生是文物大家，出身名门，他父亲是民国政府的外交官，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，舅舅金城金北楼是北方工业界的领袖，他们家祖上就有钱。那段日子我刚认识他，我大概30岁，他已经71了。按年龄啊，他可以算我祖父辈的。我那时候经常去他家聊天，一般啊都是晚饭后去。过去啊，晚饭前如果去人家，就等于去人家蹭饭。这老北京啊，见面的时候都有客套话，都爱问什么呀，你吃了没有啊，你说吃了啊，说没吃家吃去啊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说如果你没吃到我们家吃去。第二天你如果跟他又碰上了，他就说吃了吗，你说没吃呢，这时候他就不说没吃家吃去了，他就说哎，没吃该吃了啊。这是过去老北京一套很油滑的客套词儿。那些日子我吃完晚饭啊，就从我们家骑车到王世襄先生家啊，大概有5分钟的路程。那时候自行车呢搁在胡同里还怕丢呢啊，哪像现在啊，就得把自行车还得搬到门洞里。我第一次看见这犀皮漆盒的时候呢，记得很清楚啊。那天是夜里，他让我看是为了留住我，他不想让我走。我们聊天的时候呢，他只要一感觉我要告辞了，他说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我给你展一东西啊。那时候啊，老爷子比较孤独，没多少人跟他交往，他的太太呢袁老师又睡得早，王先生就一个人跟我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聊。那个年月是上世纪80年代，那时候我们都认为晚上啊过了10点钟就很晚了，在人家特别的不礼貌，所以呢每到10点的时候我都会起身告辞。他就说再待会儿啊，再待会儿。一到我要告辞，他准拿出一东西来，那我就肯定走不了了嘛，想看那东西嘛。其实我自个儿睡觉很晚，天天都是熬到下半夜，我只是怕打搅他老人家。那天他拿出这犀皮盒的时候啊，说了一句，这可是国宝啊。王世襄先生在他编纂的漆器的专业书上，比如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中的漆器卷，都收入了这件犀皮漆捧盒。王先生抱着这捧盒告诉我说，这是犀皮漆。那回是我第一次听说犀皮漆。什么是犀皮漆呢？犀这个字儿啊，常见又不常见。说它常见呢，它就是犀牛的犀啊。借此机会我得说一句，本人是野生动物救援大使啊。有一句广告词儿，你应该知道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你说这犀字不常见呢，是这个字儿除了用在犀牛上，别的地方基本不用。犀皮漆是什么样子呢？纹理行云流水，感觉比较花哨。有一种说法说犀牛啊老趴在地上，肚皮在地上蹭蹭蹭蹭蹭蹭，肚脐那个地方就磨出了一层一层的纹理，这就跟犀皮漆的效果差不多，所以叫犀皮漆。 其实这个犀牛皮啊并不硬啊，我去过非洲，我摸过那个犀牛啊，犀牛虽然皮很厚，但不坚硬，摸着特柔软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硬，它跟铠甲完全的不一样。那么犀皮漆的来历呢，还有一种说法，它是指马鞍子和马镫挨着的位置不断的被摩擦，有凹下去的地方，露出了一层又一层的颜色。漆匠就是根据这种自然形成的纹样仿造出犀皮漆。犀皮漆是中国漆器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。中国漆器一般有两种，一种是动刀的，一种是动笔的。动刀的呢，就我们大家经常看见的剔红啊、剔锡啊，都属于这一类，表面上不平有图案，比如剔红有刻刀马人的，有刻花果纹的，有刻植物纹的。剔锡呢也叫云雕，雕的云彩跟如意纹似的。还有一种漆器呢是动笔的，动笔就是画的嘛，描绘的，描金的，描银的，描彩的，各种图案都有。唯独这一种是既不动刀又不动笔，就是犀皮漆。它是用不同颜色的漆根据需要顺其自然成为天然纹理，最终磨制而成。这有点像大理石的纹样。犀皮漆的颜色基本上是一冷一暖，以红为主，夹杂着黑黄绿等等。其实犀皮漆也有带图案的啊，一开始我都不相信啊，我说这怎么出图案的？这种图案的犀皮漆都出自于山西，猛一看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仔细一看，哟，这看见一路，再看，哟，这还一鸟呢，再认真看，哟，这里还有人呢，特神奇。我们官复博物馆里就有，只不过没有展出，这都是我当年收集的。我曾经说过，养育中华民族的有三种树都做出过巨大贡献，一个是茶树，一个是桑树，还有一个就是漆树。中国人用漆的历史至少从河姆渡文化就开始了，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。漆的功能很简单，第一个功能就是用来防腐，第二个功能就是用来装饰。生活一好嘛，有精神追求，所以漆器就越做越漂亮。犀皮漆啊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都是明清时候的。犀皮漆北方呢有个俗称叫虎皮漆，南方有个俗称叫菠萝漆。中国好多文物的学名和俗名是不一样的，俗名好理解，虎皮漆跟老虎皮似的，菠萝漆跟疙疙瘩瘩的，甭管它怎样说，你都能从名字上想象大半出来。当时我就好奇地问王世襄先生，我说您这宝贝哪儿来的呀？王先生瞧我一眼说，买来的呀。当时我心里想，您多少钱买的？可这不好意思问呢，哪儿买的那就更不能去打听。过去啊，古董这行业特忌讳，不能告诉你哪儿买的啊，我是东小市老王家买的，打磨厂老李家买的，这都不能告诉你，怕的是你抄后路。懂规矩的人都不打听，打听的人都不懂规矩。但我知道啊，他老人家60年代花5块钱就买过一黄花梨桌子，你想这捧壳是那年代收来的，那肯定到不了5块钱呢。这东西早年没什么价值，没人认。那个时候收藏市场跟今天有所不同，它有一个极大的乐趣，就是你生活中省点钱，3-5块钱在小市上，在旧货摊上，在农贸的集市上，都可能淘到心仪的东西。我喜欢文物的年月，10块8块在地摊上买东西很正常啊。尽管那时候钱值钱，不过钱再值钱也没有现在这东西值钱。地摊上尤其这种杂项啊，杂项是最难辨认的，各种杂项各种东西，你懂得越多啊，捡漏的机会就越大。王先生在同时代不怎么受欢迎啊，因为他写的书别人都看他不是正经事儿，什么竹器啊、葫芦啊、鸽子哨啊，这在当时都不入流。王先生写过中国画论研究，写过中国古代音乐书目，这些算正经著作。家具这行在王世襄先生之前，在古董行里没人研究，当时的人都不认为这是门学问。后来看见西方人率先研究了，中国人才奋起直追。王世襄先生研究这东西呢都特别的礼俗，他自己也说过，我自幼极壮，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，夜荒于嬉。过去啊， 研究中国文物首推金石学，甲骨文啊、青铜啊、碑帖啊这些。其次呢是书画，研究陶瓷的人都低人一等，所以在当时研究竹木牙角器这干脆就不入流。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，都说众生平等嘛，去了才知道人家看不上这些。后来瓷器慢慢值钱了呢，这个地位才有所上升。那时候在王老家看东西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，为什么呢？王先生家呀拥挤，掏出个东西很麻烦，太费劲了。他每回掏东西都给你强大的心理压力，他要掏半天，他屋子小啊，东西都剁着。有时候他要在柜子里拿个东西，先要把柜子前面的桌子挪开，然后把柜门打开，抱出两床被子扔在床上，然后再从被子底下拿出锦盒来，折腾半天才把这东西掏出来。王世襄先生对我说，西皮漆这一件天下第一，看一眼就是福气。你要知道这东西的气场与人的气场能够沟通叠加，我当时看这东西的时候呢，都放光，摸着也温暖。这场景啊，你想想，两代人夜深人静，唯有物可以沟通。再后来我再想看这东西呢，只能翻书了。这盒子有个名字叫捧盒。什么叫捧盒呢？简单的说就是双手捧着不大不小的都叫捧盒。这捧盒有瓷的，有木头的，有漆的，有竹的，有金属的。金瓶梅、红楼梦中多有描述。过去捧盒是富裕人家的标配，甭管吃的用的，装入捧盒就特雅，尤其让佣人捧着，显出主人的品位和身份。王世襄先生的这件藏品呢，2003年的时候送给了嘉德公司拍卖。那时候王老已经快90岁了，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他想在自己不大利索的时候把这件事儿给处理利索了。机会终于来了，拍卖的时候呢，我一下子就看上这东西了，心里想甭管花多少钱我得把它买回来。本来我估计啊，我自个儿还有可能买不到，结果这东西卖的还就真不贵，是我当时准备买这东西的钱的十分之一。当时真没人争啊，没人懂啊，我卯足了劲抡圆了这一锤，结果感觉一脚踏空，还闪了我一下子，这东西就归我了。现在常年在官府博物馆里展出，你看见的时候啊，千万别觉得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起眼儿啊，你有这感觉就土了。王世襄先生的收藏态度是，这东西由我得之，由我遣之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自个儿收集来的吧，那就由我把它散了吧。所以古人有句感叹，宝物聚聚散散，聚是缘分，散就是缘分尽了。人也是一样啊，有聚有散，我们常说好聚好散，所以庄子有话叫安危相异，福祸相生，缓急相磨，聚散已成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晓。